本神的话语，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好不好？大家翻开之后，我们同把神的话语恭敬的念出来。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二节，来，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蒙赦免。好，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叫爱子里蒙救赎。神今年给我们每个人就是在生命盒的里面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说能够扩张疆界，能够左右开展。那其实神的话，那是命定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彰显出来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对孩子是有一个心意的，对不对每个人对自己的孩子，我想都有一些的心意。当孩子把我们对他的计划能够活出来的时候的话，不但对他们是有益处，我们生命当中也很有喜乐，会很满足的。所以神既然爱我们，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给我们有个荣耀的一个计划。他不单单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更加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的话，我们既然明白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个心意，我们就要努力的要把神的这个心意要把它给实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阿们这孩子离不开父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跟父母是有关系的。阿们，就是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享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命定的那个荣耀，最重要我们要常常给神保持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在这跟随的时候，你要与神常常保持亲密的关系。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我跟这位神关系建立的如何中国我们常常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呢就有关系所以关系其实在中国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是非常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关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话，你常常是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与神相遇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那个在你的家里头你与神相遇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职场里面你与神相遇的地方在哪里，在你的服事的过程当中你又与神相遇在哪里。当你说与神相遇在祭坛呢，对不对就是在这里。但其实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祭坛？旧约里头确实是有个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可以与神来相遇，但其实在新约的里面的话，这个地方已经进入在我们的心里头了所以说我们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侍奉神是要把自己的生命要献上。所以意思当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要与神相遇，不再是来到教会，来到这个祭坛的面前我在这里与神相遇。当然每个礼拜来这边聚会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肢体的这样一个生活，但更重要我们在这里我们与神相遇是什么？神确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心里头，不但在我的口里面，更在我的心里面。这位神的话，不单单是在生命当中我们现在行歌就像受洗一样，我们受洗归入教会像割礼一样，这是外在的一个记号。但更重要的话，是我们心里头跟我们的耳朵，我们要常常受割礼，我们能够想起神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能够听得见神在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要跟我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家里头的话，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心里头，在你的职场里面你与神相遇的地方也在你的生命当中。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赐给你。你脚掌所踏神怎么赐给你呢？神就借着他与你同在，把他荣耀的生命赐给你，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器皿，承载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是带着荣耀，我们走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祭坛的建造，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面的话，你发现原来这位神的话不单只是留在教会里面，也不单留在某一些人的生命当中。这位神既然我们愿意信他，什么叫做信神呢？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嘛。阿们， 我们信他，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就是把耶稣接待到我的生命里面，耶稣是与我同在的，阿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明白这位敬拜主，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的话，就活在我的生命里面，因此我常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我可以心欢喜，我灵可以快乐，我肉身才可以安居在指望当中。而且我在敬拜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这位大能者，在我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来，可以解决我生命当中那一切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与神的关系的时候的话，这是在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有应许的，他要常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既信他，就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常与我们同在，阿们。他既要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扩张疆界，我们要左右开展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离不开与神的关系。这位神是一位爱的神，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一位爱的关系。所以神在建立我们的时候，是在他的爱里头，他在建立我们。跟主说，神在他的爱里头建立你，阿们。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困难可以得到解决，是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不离不弃的爱，就在我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成为我随时的帮助。所以神那极大的宝贵的一个应许，在我生命当中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的话，我问大家哈，你的读经是什么读？我每次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就心潮澎湃，我里头的话，灵里头就被激动。我说神啊，感谢主，这应许是为你所爱的我所预备的，阿们。跟主说，神每个应许都是为他，为爱你的神啊，神那为爱你所预备的，阿们。啊，所以神每次的话，这个应许的话，都是为爱我们所预备的，阿们。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在爱子里头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问题、这一切的难处。大能其实就是神的爱，阿们。神的爱是有能力的，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因着神的大爱，我在说我们不再属于这世界的国度，阿们。我们的生命乃是属神的国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哥罗西书那前面都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每个人来到加拿大的话，我们都希望拿到啊，先要拿到枫叶卡，对不对？啊，然后还要入籍，对不对？啊，入籍之后的话，那就不大一样了。那我们现在是有加拿大国籍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国籍跟其他的国籍有啥不同？我们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地上的话，都想挪到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想拿到那个地方的国籍、居住证。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你们想过，在天国里头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神为你所预备的各样的这个荣耀的啊，就是这样要给你的一些的计划。我们不懂，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还是他说，你不明不白的，你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了。然后神说：“哎，你这有什么好处啊？你说这个全国的护照好用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我从来没用过。”今天听到前面，在属灵的国度里头的话，天国其实是很有权柄、很有荣耀、很有能力的，只是我们没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去经历，没有去问。你现在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是照着天国的原则你来选择，然后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所神预备的各样的丰富，还是我虽然是基督徒的，我现在的选择还是这地上的以前的我所有的这些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蒙救赎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里头我的选择那个根据到底是啥？我依据什么我来做现在这样选择？我是依据以前的经验？我是依据我以前所累积起来的学识？我是依据别人告诉我应该是这样子？还是我里头我有一个确据，我的选择这是神 告诉我应该这样做的。所以选择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第一件事情我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话，我们若是要在爱子里头蒙救赎的话，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以往选择的习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想的话，就是神的爱使我们能够选择爱，阿们。因为爱人，这个爱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如果爱过就真知道，要爱人其实很不容易的。父母亲爱我们，为我们这个生命他投资有多少，任劳任怨他都不会跟我们说他投资有多少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养过孩子就知道了，我们从来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东西，都是给的给的给的，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他投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知道有多少吗？弟兄姐妹们，神为爱我们的缘故，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赐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件爱，何等大的一个能力。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选择爱的时候，不是我头脑发热也不是我这个人我本来就是很有爱的，我们本性里头的话是没有像神一样的有这种任劳任怨的这样一个习惯的，我们其实很计较的，对不对？对不对？大家都不计较，哎呀，那我请你上来讲。哎呀，我们每个人天性里头都是很计较，不容易爱的，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当我们选择爱的时候的话，是因为神的爱在我里头激励的一个结果，阿们。都是有神的恩在我里头感动的一个结果。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但我现在因着有神，我可以选择继续爱下去。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继续爱的话，离不开更多的认识神的爱，阿们。让神的爱来认识，这激励我到如今我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我知道西方的习惯天天就把 I love you I love you 挂在嘴上，你看他说你 I love you 那种态度，你就在那他不 love you 对不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今天弟兄姐妹， I love you， 真的我们说的需要是我们心里头我们真的愿意去做的，否则就成为明的锣响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辅导的课程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两个人要结婚，我们常常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你很爱他，为什么你觉得他很爱你？哇，那个小女孩一脸甜蜜的，然后这个瞟了他一眼，然后回头笑眯眯的告诉我，因为他对我很好啊。结完婚不久，哭哭啼啼的来告诉牧师，牧师啊，帮我祷告一下，因为他对我太不好了。之前他对我很好啊，像你，然后哭哭啼啼，他对我不好。你要明白哈，如果的话，你感觉到他爱你是因为他对你很好的话，你知道人对人是会改变的，阿们。如果是他靠着他自己来爱你的时候的话，我们坚持不了有太久的。人间的爱，就是情欲的爱，越人眼目的时候的话，他为你死都愿意。但他什么时候你不入他眼的时候的话，他可以一下子完完全全就转变到另外一回事情。人的诺言又能够持续多久呢？两个人站在我面前，对不对？牧师主持婚礼，对不对？那你愿意啊，贫穷或富足，健康或疾病，有或者没有，你都愿意爱他吗？我都还没说完，很多人哎度啊，有盼望的牧师赶快结束啊，我要婚礼要赶快结束。I do 的意思是什么 ？I do what I want， 对不对 ？I do， 他没有 break 他的诺言嘛，对不对 ？I do， 用他的方式。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当我们选择爱的时候，如果还是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性情的话，我们坚持不了太久的。人间的很多的承诺都非常的短暂的，都是一声的叹息而已。 所以圣经里头要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这是所有诫命的一个总纲。那这句话又怎么样能够达到呢？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啊，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要爱你的神。他说你们就是应该要这样的做，耶稣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他没有说要按着我们以往的个性，按着我们以往的习惯，按着我们以往的任性，我选择爱或者我选择不爱。今天爱的话是没有选择的，跟主说爱是没有选择的。阿们。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的话，无论他是好是坏，我否则的话，为什么婚姻的誓词里头要有贫穷或者富足，健康或者疾病，有或者没有，你有没有想过的都没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我决定继续在恩典里头爱你。恩典是啥？刚才 Pastor Harry 问这些学生，难道那十个麻风病人他有些什么东西配得神来医治他吗？没有，没有任何好的东西可以让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我看到你好的东西，所以我决定为你做一些的善事。当神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决定爱我们。阿们。所以神的爱才可以使我们选择爱，无论多难，无论多不容易，这条路我愿意继续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走下去。爱虽然是需要发自内心的，但我们内心的话，只要你很诚实的开始面对自己，有些时候你真的很怕看自己的内心，我并没有自己以为的这么好，这么有忍耐，这么有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哈，当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的时候，那就说耶稣说你们来效法我吧，效法我是怎么样爱神又是爱人的。耶稣没有说你就自己去做吧，耶稣说你要来效法我。所以当我们在选择爱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多思想耶稣。我常常在思想希伯来书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被罪人顶撞的话，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阿们。哇，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自己的难处当中，我们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但今天弟兄姐妹们，爱人爱到一个地步，若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意思你还没为他付出生命的话，我们就还可以继续爱下去。阿们。大家同意吗？希伯来书里头讲了这么清楚，我们爱人爱到地步都还没到流血，被罪人顶到都还没到流血的地步，耶稣他到流血的地步他可以成功。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嘛。阿们。在我们的家里头要继续爱下去，在我们的职场里头我们要继续爱老板，我们要继续爱同事，我们要继续爱下属，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的话，还要继续爱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跟主耶稣你服一堂的可爱，我要继续爱你。阿们。大家不大敢讲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嘛。阿们。神的爱让我们可以选择爱。阿们。像主一样的爱。今天弟兄姐妹，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每个人的一个挑战。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扩张疆界的话，我们要左右开展的话，我们就要找机会去爱神，我们要找机会去爱人。跟主耶稣说，我们要找机会，我们要好好的爱你。阿们。我们弟兄姐妹的爱了哈，这个弟兄姐妹的爱，大家不要误会错了哈。我们要找机会，爱是需要找机会去爱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爱。第二个方面的话，神的爱呢，其实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难题啊。所以为什么你要扩张疆界，你要左右开展。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内心，我刚才讲，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内心有些时候你不大敢去看，你不想去看，你也不想去处理，我就是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跟别人吵架，对不对？吵来吵去，你讲不过别人的时候，你也辩不过别人，你很生气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没办法再跟他辩下去的时候，你会讲一句话，我就是这样啊，你爱理不理，我就是这样。因为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嘛。阿们。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神的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可以不用再这样。阿们。跟主说，我可以不再这样。阿们。你不要说我就是这样，那就没办法改变了嘛。但今天的话，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扩张疆界，要不要左右开展？你要在突破的这样过程当中，你要寻找那个机会，对吧？我们前面几个礼拜，我们跟这个突破哈，我们要下定义。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在找突破的机会，你想来想去都没有机会改变嘛。但今天弟兄姐妹，你要先愿意改变，然后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机会。阿们。我在爱人的过程当中，我有新的机会。你怎么样可以更爱人呢？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太骄傲，一骄傲的话我们就爱不了人，对不对？骄傲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爱改不改？你得改，我不用改，对不对？那就没办法哈。但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时候都谈不下去？但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释放我们，进入到一个自由的里面，我们可以不再犯罪。所以我们需要放下骄傲。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发现，在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骄傲的心态一放下的话，你怜悯的心就可以出来。阿们。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怜悯的心，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一骄傲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别人生命当中好的，只是看到别人生命当中那个不足的，所以我们就一直指着别人，对不对？骄傲乃在败坏以先，对不对？狂心乃在跌倒之前。哎呀，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我就非常的喜欢。那个时候我还不大明白，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哎，我说神的话怎么写的这么好？哎，所以我常常哎，就是这个，我就把这些事拿下想。但是越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对人的态度呢，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有那种自高的那种心，对不对？我们看不起别人做这个事情不行，做那个事情不行，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你觉得别人的话就活该，就应该是这样，你怜悯不了他，你觉得他做错事就是应该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还在骄傲的心态里头。看耶稣他行走在这个世代的时候的话，他碰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从来没有说你活该，你该死，你应该怎么样，对不对？他总是怜悯的心出来，看到人在困苦流离当中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他怜悯的心出来，神就让他把这个恩典，把这个释放，把这样一个能力，把它触动到他所触动的这些人群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还活在失望里面吗？你觉得没有一个人明白你，所有你周围的人，其他人都是错的。如果是我们还在这个环境里头的话，求神帮助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们一个盼望，盼望不是羞耻。阿们。真的，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是可以不致羞耻的。阿们。因为有神的爱，有圣灵将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嘛。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失望了吗？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继续来反思。真的骄傲，我再说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很骄傲的。但是若是我们知道自己骄傲的，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哎，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有许多的话，神给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你过不去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反而是成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激励。大家都知道林肯以前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林肯在他生命当中非常柔软的一个人，也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生命哈，所以在南北战争这样一个最危机的时候的话，他可以把整个美国带到一个正确的那个方向里头。但你知道林肯同学哈，这个年轻的时候的话，他可不是这样子的。林肯时候那个年轻的时候的话，听说他是一个非常那个骄傲的一个人。他的骄傲体现在的话，他就很喜欢去嘲讽别人。他老很容易啊，就是从别人的生命当中就看出错的地方，因为他是律师嘛，哈，那律师哈，所以律师其实很厉害的，一眼就看到那个错到底在哪里啊。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哈，那他刚开始他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是在印第安纳州哈，然后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哈，你知道他怎么去对他看不起的人呢？他常常写信，而且他的文笔又非常，还可以写诗，然后写信写诗。然后去讽刺那些错的人，而且还要寄过去， 有些时候还不解气，还要登在报纸上面，那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错了啊，就这么一个个性啊。你看，居然的话他还可以活着，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他还活得好。然后他从那个这个印第安纳州，后来就到那个 Illinois 那边哈，他就在那个青田镇那边的话，开始当见习那个律师。有一次的话，你知道吗？他这个脾气没有改。这个本性没有改，又看，然后他挑错越挑哈，就是这个眼界越来越高。所以这一次他挑错的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哈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哈，叫做 James Shear。那同样的啊，就把他的错哈就是写下来，然后同样把他的错又登在报上。那政治人物的话，这个脸面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啊，这个年轻小子忽然间把那个错登出来登报哈，这些东西全镇啊，甚至更远的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人错在哪里？而且文笔非常的犀利耶，对不对？哇，这个东西啊，这写出来真的让人怒目三分的那种感觉。哇，所以这个政治家真的气不过，你知道吗？以前的话，当然以前现在没有了哈。以前的话，当你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的话，欧洲那种贵族的习惯是啥？决斗，对不对？决斗。哎呀，人家这个林肯说，哎，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哈，人家他不想决斗。哇，这件事情实在是哈，这个 James 这个人被逼得哈，这不行，你一定要跟我决斗啊，这个东西啊，老牌啊，这个他就有这种豪气啊，一直挑战他。然后后来这年轻人林肯也被激得不过啊，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这个临时哈，人家从来没有决斗过，都是这个那个笔哈。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要小心啊，这个笔刀子啊，或者这个嘴刀子啊，其实这个杀人不见血也是很麻烦的哈。你这样把别人惹急的话，这个也是很麻烦的。这个 James 的话不行，你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已经把我伤成这样子的话，我一定要跟你决斗，你一定要选一个东西，你谁想选啥，我都陪你，对不对？要选那个火枪也好，选机械也好。而且林肯说，我现在学枪晚啊，这些东西，那我就去找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哈。这个毕业生跟他学那个击剑啊，这个东西啊，要跟他决斗。还好哈，还好这件事情后来的话也是有人帮忙啊，这些东西，然后才从中把这件事情给拦阻下来。这件事情的话，对于林肯同学的话，哎呀，这个触动太大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就是一个自尊心受伤的人，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可怕的行动。但别人的自尊心为什么会受伤？别人自尊心为什么会受伤？可能是因为我们把他激到逼到墙角的某一步，或要找你决斗。今天听到什么？林肯从这件事情之后的话，他真的学到功课，真的学到一个功课，他开始改变他的本性里头的那种挑剔的那种毛病，自高的那种毛病，怜悯的心开始出来，对不对？所以在后来哈，你知道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南方虽然他道义上面很多东西的话是好像照现代人看来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理的，但人家南方人很会打仗哦，对不对？那北方的话，虽然林肯的话，哎，他们这个道义的高度啊这些，但是他们打仗不行，对不对？啊，所以在很多的战役当中的话，真的节节的败退，都快被逼得不行了。人家这个时候的话，对不对？打胜仗大家都很容易就跳出来，哎呀，这个都是我的功劳，对不对？打败仗的时候呢，哎呀，都是前方那些没有一个将军好的，对不对？哇，所以林肯这周围的人都在那边抱怨，甚至他的太太都出来。哎，你手下怎么没有一个像样的将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话，林肯的生命当中已经非常的柔软了。然后他就是始终持守一个原则，他说：“你不去议论人呢，就不会被别人来议论，对不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始终都是劝别人。他劝别人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在那样的环境下面。”结果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一定会比别人更好。哎，这个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个性，其实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最终在他的鼓励和团结下面的话，北方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如果像他以前年轻时候那个个性， 一个白仗打出来，一封信，一首诗就寄过去。哎呀，这个在北方一定是风奔离息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面的话，我们一定可以选择饶恕，一定可以选择有怜悯。阿们。如果是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一定会抓住对方的这个错处。情绪里头，本性里头，我们有骄傲；情绪的里面的话，也许我们有一些的愤怒。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大家有读过这句话吗？我们常常生气，对不对？我们常常发怒，我们觉得我们的怒都有道理。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错失许多的良机，也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吃许多的苦头。但在生命的里面的话，当神的爱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本性是可以不再一样的。我们不单单是可以看到别人的益处，在这过程当中，当别人真的有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不再愤怒，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起来饶恕。今天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症结的话，究其原因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仍然在这个怒气下面。大家说我没有生气呀，弟兄姐妹们哈，没有生气，只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身体我们遮盖的蛮好的哈。那你是不是你现在没有生气，但提起某一个人哈，提起某一样的场景的话，哇，你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你平常已经很平和了，对不对？笑眯眯的，但就是一个人不能提，就是一件事不能提，就是一个地方不能提。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有的话，我们需要让神的爱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一次的话，赵文金牧师在为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友祷告，一个老姐妹，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十年了。然后这个老太太的话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身体里头，她就是其他的脏器都非常的好，就是那个关节炎，严重的那个关节炎。然后那为她祷告，然后赵军牧师的话，神召会背景呢，就是一致祷告、宣告、进食祷告。哎呀，以前的话，这个赵军牧师为别人祷告的话，通常都很见效的。就为这个姐妹祷告的时候的话，怎么祷告来祷告去的话，这个病状就一直都是还在那里，对不对？他越祷告，他就觉得，哎，好像神的能力就堵在哪里，好像没办法出来。突然间灵里头，圣灵提醒他，他说：“不管你怎么祷告，不管祷告的用什么样的方法，神的能力没办法流出来的话。”所以这个姐妹的话都一直很恨她已经过去的老公。哎，赵文金牧师说：“我说不对呀，不，她老公都已经死了十年了，已经死了十年了，都去了十年了。”啊，那就在这个挣扎里面。后来的话，哎，有圣灵的话就是一直啊，就是催逼。后来，哎，那个赵文金牧师的话就直接啊，就这样讲出来。他说：“你应该饶恕已经过去的那个先生。”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哇，那个姐妹的话，这个眼泪就下来。虽然老公已经过去了十年，这十年当中的话，但里头啊，每次想到她老公在这世上怎么得罪她，怎么让她这些东西的时候，哇，她里头就是一股气啊，这些东西。所以换句话说，这十年当中的话，他的先生虽然好像已经离开他，就已经走了，但他好像仍然还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他说这个怨恨啊，这里头的这个东西就一直积在他那里头，一直让这个关节炎啊这些东西，身体这个状态的话，就老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赵牧师的话就开始啊，就带领他做一些饶恕的祷告，做一些释放的这些的祷告。真的真的关节炎啊，因为很多时候的话，这关节的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生气的时候有身体里头会分泌一种的那个毒素，叫做肾上腺素，对不对？ 这肾上腺素一会让人很兴奋的，所以你吵架后越来越有劲，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吵架？你说很有劲，对不对？但是吵完的话，就像虚脱一样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啊，那你就觉得浑身非常发疼，你知道吗？那是因为那肾上腺素让你在很有劲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吵赢，一定要吵赢，对不对？快马加鞭，一定要吵赢哈！啊，真的，吵架没有对手之后的话，忽然间啊，这样一松下来的时候，肾上腺素已经分布到我们所有的关节啊，所有的这些的啊重要的地方啊，所以没有那个吵架对手的时候，哦，这些症状就一直留在那，肾上腺素是不会被吸收的啊，所以它会一直的哈，就停留在你的关节的里面这些东西，所以你的老是非常的疼。哎，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不饶恕的时候，其实你虽然表面上你已经很平和了，但是你的身体的那些状态里头，你仍然处在一种愤怒的这种根源的里面，这种影响的里面，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更多的能够来触摸我。每次守圣餐的时候的话，我都愿意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耶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剥开，耶稣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流出。如果是我们内心还有一些的挣扎，也许真的让你很痛苦的这个人已经现在离开你了，已经好像表面上是不在你的关系的里面了，但若是我们心里头还有那些结的话，求神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对付他，解决他，否则迟早的话，我们身体的一些的状况是会显明出来的。在这个巨大的挣扎当中，那个姐妹哭着喊着，我实在没办法去接受他，但丈夫是一直带领他，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爱里头选择爱，选择原谅。经过很多次的这样医治释放之后的话，在他生命当中忽然间就通了，他可以宣告说，我现在真的放下了，我不再恨他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人际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再说哈，真的不是说哎，他好像改一改啊，你就可以觉得完完全对他有个新的态度。我再说这个态度，我们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选择的。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里面，我们要怎么样重新我来正视他，正视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负面的影响，但同时我要靠着主我来解决这些负面的影响。当我们在神的爱当中被触摸的时候，几个月下来，真的那个姐妹一直被就是医治释放的时候，那关节炎慢慢的就好了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我再说，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要帮助我们去除心中的仇恨，爱的能力会带来饶恕的大能。当我们的魂结慢慢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释放被解开之后的话，我们的身心灵是可以被释放，是可以得到医治的。神不但让我们放下骄傲，生出怜悯，神不但让我们不再愤怒，可以饶恕。第三个方面，神要提升我们，阿们。神不让我们除去自卑，可以活出自信。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看过太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的话，真的我们常常都在被比较当中，而不是我们去比较别人，就是别人那个眼光，别人压力让我们觉得的话，我们不如别人。但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许多的一个机会。有一次的话，真的就是有个弟兄的话，他那个工厂就是说他们那个负债过重，对不对？负债过重的话就要破产，破产之后的话，生活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麻烦。而他一个极度忧愁，他丧失这样一个神智的时候的话，他的情绪就崩溃，所以他看了许多精神科的医生，许多的这些心理治疗的，就是这些的方案，走过在许多的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来到牧师的面前的话，真的就是牧师的祷告一下，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那个药物的话，是可以医治。人的就在这样的状况，在人的里头的话，如果信念信心垮了之后的话，真的靠吃药其实是没用的。大家同意吗？我们世上的医生能够帮助很多的地方，但还有更多的地方可能是医生没办法帮助的。 他就是觉得的话，他的整个世界全部都垮了，我还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够做什么，我是一个失败者 failure。 在这过程当中，真的神也是感动的牧师有智慧，就在神的那个这个眼光里头，从神的眼光来劝慰他。他首先坚固他的信心，他说不，你是有出息的，你不必要这么自卑，今天你是属神的人，今天神爱你，他要带领你在一切的资源的里面，让你可以重新有一个恢复。你现在所需要做的是一个选择，靠着神的恩典，你需要选择勇敢站立，然后你要去努力去开发你里头所有的这些的资源跟能力。那就在这个对话当中的话，哎，那个弟兄说，哎，那我现在我该做啥呢？读经祷告啊，从读经祷告开始。读经祷告之后的话，哎，忽然间就发现的话，哎，神的话哈，他呢有一天他读到，哎呀，就是我们这个神的那个子民的话，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不对？哎，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哎，神就给他有一个感动的话，然后他开始就去做那个盐的那个零售业，啊，就这个感动，刚好那个地方好像也有这个需要，慢慢啊，这个生意慢慢做大做大做大，甚至到最后都盖的仓库啊。啊，那个囤那个盐，对吧？从小小打小闹到慢慢的哈，啊，来做这个批发，事情好不容易好转，那个地方忽然间连夜暴雨，暴雨一来的时候的话，仓库被水淹了。你知道盐被水淹那是什么光景？成了盐水，哦，盐的哗哗哗哗哗，慢慢的那盐就没掉了。哇，那个牧师一听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的话，因为之前弟兄是那个状况嘛，所以就非常的担心，你知道吗？就非常的担心，然后就赶快去他的那个仓库里头，然后赶快去探望他。结果的话，看到这个弟兄的话，就在那个仓库啊里头的话，啊，开开心心，当然就在收拾啊，边收拾啊边很开心的唱赞美诗啊，对不对？跟以前那个破产的那个状况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这个反正牧师的话就在那边的话，又就觉得非常的那个，这个可能有点不大相信了。这个是不是被逼得太厉害了哈？啊，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哈，这个东西都有点傻的样子。然后牧师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我那弟兄的非常的这个喜乐，他说：“水可以把盐取走，却取不走神的同在。”因为我里头有资源。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有的资源是什么？外面的势力才能，外面你建了多大的仓库，外面你拥有多少的资财吗？请问你里头你有一个更大的资源吗？今天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是可以不致羞耻的，因为有神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弟兄他真的就翻转过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爱里头我们是可以不再惧怕的，阿们。虽然我们会经过各样的挑战，人际关系都会有痛苦，对不对？我们事业会有挫折，身体有些时候状况会出来，但无论怎么样，我里头是有资源的，阿们。跟主耶稣说，我里头是有资源的，阿们。这资源是外在所有能力说都夺不走的，阿们。真的，撒旦可以做偷窃、杀害、毁坏，但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资源一定是可以够我们用的，阿们。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所以我们今年当我们说我们要扩张我们的疆界，你要左右开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位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阿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要凡事都能够做，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被暂时的困难就觉得我们好像走不下去，哇，那开始 depress， 开始怨天尤人，开始抱怨，开始愤怒，我们生人的气，生神的气，到最后我们又觉得很自卑，我们啥都不是。这是世界要一直让我们停留的一个状态，不希望我们认识神，就活在自怨自艾里面， 我们这一生劳苦叹息，转眼成功就如飞而去。神不要我们这样，神不要我们选择世界上的态度。神既然要我们左右开战的时候，意思神一定给我们有机会突破的。阿们。这世代过往怎么蓝虫剪子马扎，怎么吞吃吞咬的，在来年，在今年，神是要加倍的要还给我们的。阿们。今年弟兄姐妹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在你的领域里头勇敢的起来，来突破吧。我们需要起来明白，神既然已经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毫无保留的赐给了我们，又有什么他不会给我们呢？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的话，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给我们了，神难道还为自己存留那些舍不得给我们吗？ No， 神要把丰富要赐给我们，爱要在我里头成为一个能力，生命的能力，给冲刷这一切的难阻，让我在生命当中可以见证神的那个活力。我们是有神的，阿们。这个资源在我的里面，谁都得不去了，夺不去的，阿们。感谢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好不好？在神的恩典当中，勇敢的继续爱下去，阿们。在爱的旅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收获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里头一直涌流。那我们可以越经历，我们越丰富。阿们。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现在主，我们再次将自己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重新交托在你的手里。生命的种子从你而来，生命的丰富从你而来，信心从你而来，盼望从你而来，爱也从你而来。刚开始就像一粒的种子一样，但主啊，我们不要把这粒种子我们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舍不得放弃，我们就守住，我们就把它包裹，我们必走自珍，我们害怕别人来夺走。主啊，让我把你所赐给我的这些的恩典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在你让我愿意去撒的地方，我勇敢的撒出信心，我勇敢的撒出盼望，我勇敢的撒出爱，让我在生命的旅程里面，我勇敢跟随神走出那信心的一步。神的爱既然大到一个地步，让我知道你给我的绝对不单单只是现在而已，还有更多，更多是需要我去经历的。让我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我完全自己都死去了，好让你自己圣善的能力，你永活的盼望就在我的交托当中可以活出来。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所需用的一切资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既常与我同在，我的资源一定是无限的。主啊，让我把自己放下，我选择起来来依靠你，让我把自己放下，我选择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周围的人和事，让我选择放下，让我选择用你的能力来面对我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挑战。我死了就一定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人若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就一定会失去生命，让若为主失去生命的，他必要反得生命。主耶稣，我愿意落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带领我，在我生命当中来成就你的旨意。愿意对你说，主，我愿意，我再愿意，带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都站立，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对神的一个回应。一粒麦子。